你还记得上个主日，我们就跟就是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就有提到几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工作的时候这个世人对他的这个恩典的这个回应基本上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就是忘恩我们记得第一次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十个大麻风的病人都来到耶稣的面前求帮助他们也有短暂的信心表现出来但是很快这个信心就被压下去了。为什么？这个信心就被自信取代了就当他们看到身体好了，他们就把上帝抛掉了就把上帝从生命当中挤出去了这是很多很遗憾的事情我们自己可能也犯了，连我们也亲眼见证许多的人也在这一种的困扰跟挣扎的当中就是他们在受苦的时候呢，我们不怀疑这个他们这个祈求是真的他们真的那时相信只有上帝可以帮他所以我们在人就是受极大苦难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去就是质疑说他到底这个诚意有多少他可以是完全是真实的，但是这个完全真实的求神救他呢问题并不是那个对象是因为当时呢他的困难是肉身的困难，对吧？所以他看到这个可能是贫穷，可能是疾病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他求神帮他，那上帝就帮他了，因为上帝是对他造的万物都有慈悲怜悯的心他也很乐意帮助人但是只有极少的当中九个都走了，只有一个他被感动，他回来找耶稣，他要更大的恩典，他知道那个能救他身体的也是那一位能够救他灵魂的，因为他行的是神迹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多数的人就是在满足了他眼前的这个极大困境之后呢他的那个短暂的信心就变质了就变成自信就开始走回自己的道路又开始忘记当时对上帝的这个恳求这个记载就说到耶稣走过的时候遇到的人但是其实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拿撒勒这个地方呢，他的家人也是这样的圣经记载说他家人看到耶稣的身世贫穷他是约瑟的孩子，是木匠的孩子，他也是木匠耶稣也是木匠，所以他们就开始藐视他了纵然他们已经听到耶稣有许多的名声知道他在耶路撒冷行神迹讲道都有权势，但是就是他们会用一个我们说藐视就是忘恩的一种表达了来对待上帝把这个恩典就是放在他们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好处来对待他。好了，除了拿撒勒人是这样子回应用忘恩来回应，连加利利的犹太人也是这样子加利利耶稣多数是在加利利他是过年就是过节他才下去耶路撒冷，所以多数会留在北部，所以加利利人最清楚的，他们看着耶稣行许多的神迹许多重要的神迹其实我们熟悉的都在加利利做，但是他们看到耶稣的这些神迹之后呢，他们怎么讲他是谁呢？他们说耶稣只是一个以前死掉的先知活过来，意思说你没有更好的可以讲了嘛？就是为什么要把耶稣讲成只是一个死人一个死去的人活了就这样呢？为什么没有办法说这就是上帝的弥赛亚？因为人是忘恩的当人领受了上帝的这个属天的这个极大的恩典之后呢， 人就开始把它贬成只是一个啊历史中的伟人，就这样而已。那我上次也说了哈，一些例子啊，我们求神帮助啊，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那个帮助是上帝给的，但是很快我们又开始觉得，或许也是因为我们的人际关系啊，啊，我们啊为人聪明啊，啊，我们那天又很幸运啊，我们就把这个荣耀一点一点一点的又扣下来了，就是很不舍得完全给上帝啊，这也就是我们忘恩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基督在地上啊，他都天天要面对这一种人啊。那当时我们讲这个经文就提到一个人物叫西利啊，啊，西利在这整件事情上有份啊，是因为呢，西利啊杀了啊四洗约翰啊。那今天的经文呢，其实福音的作者就记载了西利的罪行了啊。当然圣经是神的话啊，我也不能说啊这段经文没什么关系，因为都是记载坏人啊。啊，的确是记载坏人啊，我们也不是很想有兴趣去知道西利做了什么坏事啊，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人本来就坏。但是既然放在圣经里面，我们还是应该谦卑的去明白啊。我盼望你最少今天可以对两件事情有印象啊。第一就是呢，如果你向来不注意什么叫内疚，就请你看一看西利 ，OK， 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的内疚不解决，你不只是忧郁症，你不是只是要吃药，有一天你会疯掉的，你会疯狂。如果不是上帝持续的来支撑你，你会就是走到一个绝望的地步。内疚、追究是很邪恶的 ，OK， 它是从人的里面开始破坏。啊，让人完全对上帝没有信心，以致走向灭亡。啊，你看西律，你看到他的这些一举一动，他的对话，他的挣扎，他的这些选择啊，就让我们呢不要再就是顽固的留在这个内疚的里面。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啊。啊，一个人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或是你睡觉的时候，你常会不安，因为你想起一些的罪。如果是的话呢，你如果已经祷了很多次，你还是觉得不安，给这可能你需要找你信任的主内的肢体来与你一起祷告啊，或是你在上帝面前可能要进食，要求神向你来施恩啊，但不要觉得就是这样啊就算了，它是致命的。如果你今天还存活，是因为上帝不允许内疚吞掉你，不然内疚真的是在历史里面呢 什么萨特啦，这些所谓这些凯撒啦，或是那些尼禄啦。你如果去看他们的生平，这些所谓伟人啊，他们的结局是悲惨的，其实都跟内疚有关系的啊，就是到最后他们不是因为穷，也不是因为病，什么都不是，就是因为他们过不了他们的罪啊，那个控告，好吗？所以今天你看西利这个古怪的人啊，他行事古怪，做事古怪啊，不是精神病啊，他是心里有病啊，那是被良心控告。第二个人啊，或是第二点我们注意的啊，就是约翰。这里约翰一句话都没有说了就是没有直接记载他对话。那你会很惊讶，约翰是神重用的仆人，是吗？但是约翰的死却是让人很悲伤的也让人很难去理解跟接受的。所以我们要从约翰身上学功课啊，就是说他的中心呢不是在他就是巅峰的时候。约翰好像没有给自己有一刻是放松或是退休。虽然约翰在耶稣出来之后他应该是退休的，因为他是先锋嘛，基督是那个主角啊，基督出来了，那约翰就退下。但是约翰 到死的前一刻呢，他都好像还在执行啊上帝呼召他的使命。他那个忠心跟我们用肉眼看到的一个结果不成的这个正比啊，就是你不能够看到有一点点的安慰的 OK。 但是圣经就这样记载，他是忠心的仆人。所以但愿我们从约翰的这个就是地上的结局哈来学习在这个认识上帝旨意，认识上帝呼召人，认识上帝永恒的荣耀的事上有一个更深刻的谦卑不要把自己的享福或是益处也偷偷的有时塞进了上帝的旨意里面我们都会很习惯觉得神的仆人虽然付出虽然有劳碌有辛苦，那最少也要够吃够用啊，最少也要吃得好住得好啊，最少也不能太差，最少最少，我们每次都会这样讲话的，我们都会说牧师也是一个人什么的。你要讲这些话之前看一下约翰吧你一定没话讲，你看到约翰你就说好要么我就不做了，我就不做仆人，如果我要做仆人呢，我不敢在这个事情上就是稍微给自己放了一点点的要求在里面仆人就是仆人，忠心的仆人就是忠心的仆人OK 好了，我们就今天来看这个，我们可能说泡泡局这个当时这个很就是很混乱的一个年代就是发生在以色列这个犹大地的一个宫廷就是王室当中的这些，有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想象的这种事情我们来读了14章马太第三到第四节，还有马可我们一段念来。起先西利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西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着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马可先是西利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西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西利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好，有故事的约翰被关到监牢，不是因为逃税也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是因为他责备了西利。当然经文没有很多的介绍谁是西罗底，突然间跑一个名字出来，我们可能也不知道他是谁西罗底呢其实是我们知道西律就是大西律王这西律当时在圣经这段时间呢他已经去世了，但是那个西律就是耶稣出生他想要杀耶稣的那个西律 OK。他死之后呢，他就把他的帝国就分了分给他的孩子，所以他孩子呢每个都有这个西律的这个名字在前面但是他后面还有自己的名所以这里讲的西律呢其实是安提巴西律安提巴他是管加利利的，所以是耶稣的地方了耶稣是在加利利长大的嘛 OK 是北部他还有其他的弟兄有一个叫做西律腓力，西律腓力呢是管巴勒斯坦北部的，所以基本上西律腓力他的版图不大，就是可能他不是他爸喜欢的一个孩子了，所以他版图不大，他管的地方呢不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加利利的旁边就是靠北就靠叙利亚的地方，一个比较荒芜的地方OK， 所以他也不叫王这个安提帕是王他们是一个小王了这个腓力呢就是西律腓力其实不叫王可能是叫我也不知道有一个称号总之他不是王罗马王帝就这样子让他们管这些地方好了，这里出现一个人叫西罗底，西罗底其实是两个西律的子女来的， 就他们另外一个弟兄一个兄弟的女儿来的。那西和底呢嫁给了自己的叔叔啊，但你要知道啊，这个当时犹太人是看不下去的啊，就是这个叫做违背伦理啊。那为什么他要嫁给叔叔？当然是为了权力啦，啊，为了享受啦，为了地位。所以他开始他是嫁给了腓力 ，OK。但是他不甘只是做一个小地方的王后，所以他就诱惑了安提帕啊。安提帕的人呢，啊，这个心思跟他老爸很像啊，就是大西利很像，就是心神不定，疯疯癫癫啊。所以他西罗底就引诱他，就让安提帕出个点子，让他的兄弟把他让出来啊。他首先呢就让这个安提帕把他本来的王后休掉。这个本来的王后呢是亚南，就是叙利亚的公主啊。其实就是在我们上面的一个大国啊，就今天我们说叙利亚啊，他的公主 ，OK， 本来他娶她是建立邦交的，连现在西罗底就用诡计啊，就把这个公主这个王后赶走了，连就让安提帕娶她啊。那腓力是比较弱的嘛，因为你也知道他的版图也小啊，所以他就不敢反抗了啊，所以腓力就好像默默的就把妻子让出来了，连这就是整件事情了。那我们听，我们觉得说不合理嘛，这个西罗底怎么可以这样，就是不道德啊？连你也说这个西利安提巴怎么会这样的去伤害自己的家人，对吧？所以你就明白，当时很多人都厌恶这件事啊，但是约翰呢，他敢。而且圣经说是当面责备西律，他敢去跟他说啊。但约翰责备西律啊，不像我们一般人啊，我们其实有时也会骂政府啊，但我们都是在咖啡店里面骂政府啊，我们就不会走到那个政府面前去讲了啊。圣经说约翰他绝对不是讲闲话的啊，肯定很多人在私下讲很多闲话啊。但是约翰他这样做呢，其实是约翰是为公义而做的，他不是要西律信耶稣啊或是什么，但是最少呢西律是被上帝立为犹大的政府，所以他希望最少你做王你也要公正，就是你不要做这种事嘛，对不对？你不信就算了 ,OK, 也不要求你信，因为西律不是犹太人来的啊，西律是以东人。所以他也没有立法，他是冒牌的啦。不过总之呢，约翰也没有设想说把他变成犹太人，但最少你像一个样子嘛，你做王你要有一个尊严啊，你也不要让百姓就是看见你这种我们叫做荒谬的这一面啊。所以呢当时约翰就责备西律，那他责备什么呢？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那这个可能你不大理解啊，你说到底约翰骂他哪一件事？因为其实他犯了两个罪嘛，一个罪就是他娶自己的子女，这是违背律法的，因为这叫乱伦。连第二呢，他娶他兄弟的妻子，他兄弟还没死哦。如果他兄弟死了，你娶他的就是我们叫遗孀啊，是给他留后代，这还是犹太人其中一个他们呢就是叫做责任啊。但这里什么都不是啊。他兄弟还活着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妻子就是抢过来归给自己，所以我们可能不知道他到底是犯哪一件事啊。但你看马可呢，马可就说约翰是骂他第二件事啊，就是说他犯了这个伦理关系的确也是罪啊，也是不应该，但是更荒谬的啊是当着他的兄弟还活着的啊，当着他的眼前啊，就光天化日就把人家的妻子抢过来约翰真的是没话可说，就是说他已经不讲第一个罪了，他就直接骂他第二个，就是这样子做是上帝不许的。 OK, 好了，你能够明白了如果西律啊给约翰印象说当然心里面不高兴了，对不对？因为他也知道不对嘛，但是没有人敢讲， 约翰敢讲就让他心里面很不安啊，虽然也不见得他不安就想悔改啊，但是呢他就希望说把约翰抓起来。为什么抓起来之后呢，就好像可以让他良心不会那样的就是不平静了，你把他关起来了，他在监牢里面他讲话你也听不见了，对不对啊？所以你就不会，你就可能以为可以把良心给关起来啊，给平息下来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开始把约翰关起来啊的原因啊，就是因为约翰使到啊他良心啊，就是他做的事啊不对，所以但是他约翰使到他良心啊指控啊他的罪行。OK， 那这个关在监牢呢是短暂的，因为希律很快他的主意就变了。那我们读下一节呢，他就变了。第五节他说希律就
想
杀他，只
是
怕
百
姓，
因
为以
约
翰
为
先
知
啊，马可。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哎，这圣经怎么会两边不同啊？啊，其实不是不同啊，他这个马太讲的是希律最后的状态啊，他受不了了，他说我要杀他啊。马可呢是在交代开始的时候希律那个良心的变化，他从害怕啊，从躲避，连最后呢就想要杀害人啊，所以他的心理的一个状态的就是的一种改变，所以他并不是矛盾啊啊。我们如果，当然我也不是写剧本啊，不过最少我大概可以，我是看参考书啊，我自己也没有瞎编啊，你放心。就是呢加尔文他也有解释啊，就是说他从，当然他应该是有参考一些记载啊，他说开始的时候就是希律犯这个罪的时候，就是抢人家妻子的时候呢，那开始他是内疚啊，所以他内疚他就不敢杀。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内疚了，你又在杀先知，你更内疚，因为他知道约翰是神的仆人嘛，对不对？所以他不能够就是约翰要求他的事他做不到啊。约翰说不可以娶，但是希律受不了，希律还是娶了啊，还是跟这个希罗底在一起，所以他改不掉他这个邪恶的欲望。但是呢，马可就说他又不想去杀害先知。是因为他认为呢，先知可以给他一点点的平息。那你说刚才不是说约翰给他良心不安，约翰给他良心不安，这是一个原因，但是也只有约翰可能给他良心安平安。为什么这样讲？你想，约翰说你不对 ，OK 了，他说 OK 了，我做的不好，但约翰可能也在他身边，也告诉他说，哎，你知道吗？你们啊，耶路撒冷啊，有一个小角落，很多病人啊，好心你啦，吃喝这样享福啊，叫几个人去做一点啊。希律说好，没问题，没问题啊，给他们盖房子啊，反正他有钱嘛，啊，就给他们吃的，给他们用的。那我想希律当时呢，他把约翰留着呢，有两个作用的，就是他希望呢，虽然约翰最重的要求他不做啊，但是他希望其他有时约翰讲的一些东西呢，可以让他有一点点平安，因为他可以去做那些事啊，所以他想就是有意无意啊，因为啊有时看到约翰微笑啊，或者看到约翰同意他做一些所谓善行，他心里面可能还会觉得好一点啊，不会那么内疚。所以刚开始他是为这个原因，就是良心的原因，他留着了约翰的命。 OK，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啊，他最究刚才前面说啊，他的力量是很大的啊，他可以让一个人做他不做的事情的啊，他有一种这种限制能力啊，他可以让一个作恶多端的人啊，人可能想起一件他不好的事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再行啊邪恶的事。其实他没有悔改的，他只是因为良心太难受了， 他就不再继续做那件事情。 OK， 所以我刚才前面说这个西律他基本上是不需要管律法的，对吧？因为他都不是犹太人嘛。啊，你说耶和华说你不能这样，不能，你不能伤害你的弟兄，你不能啊有什么这种啊乱伦的这种婚姻关系。西律说我是以东人，我又不是犹太人，我不管你嘛，对不对？他也不敬畏耶和华的。但是为什么西律要在乎呢？是因为不信的人不是犹太人也有良心的嘛，对不对？如果西律留在以东啊，你们知道啊，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啊，啊，当时以扫，就是为了讨好他的父母，因为以扫其实是不敬钱的哈，为了他娶了一个太太，他父母不高兴，他又娶另外太太，就说对他们来说啊，娶几个都没关系的啊，他们这种婚姻关系根本都没有在上帝的这个所谓要求的当中。所以如果西律不过来，不过去犹大去抢王位啊，他留在以东，他就不会，他的良心当然会不安，但是他不会这么难受。但是他一到犹太人当中做王呢，他的百姓是有这个规则的，所以就把他好像潜移默化的就改变了，成为这也是他的要求。那很奇妙的，他的良心呢就更高一层了，就是对他的要求就更高一层了。所以西律他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好像暗暗中他也按犹太人的要求来看自己了，对吧？啊，这也就是良心的功能了。所以你不奇怪，你看有一些我们说长期的新朋友啊，就是说他也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常常在基督徒当中啊，常来参加聚会，参加查经啊，常常跟基督徒做朋友啊，也在教会当中常常听到，可能他都被人认为是基督徒，但是他其实心里面他是以东人来的，他没有被改变。但是就是因为呢他常在基督徒当中，他也开始会觉得说逃税不好啊，他也会觉得说这个基督徒如果这样做啊，他也会好像用这个要求来对自己，他也有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啊就觉得哦他信主了，信主不只是这样，当然为自己的罪难受是一个基督徒的记号，但是不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啊，如果他有一些比较高一点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其实好像西律这样是因为他来到了犹太人的社会里面生活，他受了这个宗教性所影响，所以他的良心就比他在以东那里的时候还要严格啊。每一个人都有良心的啊，所以刚开始呢西律就没有就是在约翰的身上做坏事啊，虽然如果不是约翰他早就杀了啊，你讲批评我早就把你杀了，就是因为约翰啊，他看见约翰就是说话啊做事都有能力啊，他是神的仆人，他的良心就让他更加的好像看到神一样，就更加的惧怕。 OK， 所以你要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呢，约翰这个西律的良心让西律不是很正常的，因为按我们常理来说啊，西律刚一开始就要我们说长痛不如短痛，要把约翰杀了他就免得以后很麻烦，但是他没有办法啊，他的良心让他太难受，而导致他不敢再多担一个新的罪。他已经良心已经告他是乱伦，告他是不道德，他都够难受了，他如果再杀约翰他更活不下去啊，他要承担更重的良心指责，所以他就没有按常理，没有按他一般做事的方式来对待约翰啊。 OK， 所以刚才我前面也解释了，这个的确这也是我自己的经历啊，就是说我也不是很多经验啊，不过这一点我的确明白啊，就是有时候我在一些地方就是教会当中跟一些 所谓教会的人比较熟啊，的确会看到这个情况的啊，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有意无意的对传道人很友善的 ，OK， 他其实为人也不见得是那样的啊。平常啊，他跟他的工人斤斤计较。我还记得他有一次，他的工人来跟我 complain 了，说：“我说我这个拜耶稣的老板就是拜拜他们乃不信的，他们就是觉得他跟老板打工啊。”他说：“本来讲好啊，什么一个星期120块什么的。”嗯，后来好像这个老板又不舍得，最后就改口说讲错了，是2个星期100块。他说这个老板一天都不知道赚多少啊，多给100块那样怎么说？那个，当然其实也是，当然我就说他给他一笔这个100多块钱，其实是算是补贴的意思了啊。他其实他还有其他的工作，但是。他给了之后他有点心疼，所以他就把一个月变成2个月这样子。那你说这个人啊，这个100块钱就斤斤计较啊，就会这样子啊。诶，我看他对传道人不一样呢啊，然后我是牧师的孩子啊，所以我知道啊，他对我父母啊，对我，对别人其实出手就是几千几千的，但我知道这个几千几千呢是买良心的，所以我很多时候他给我也不用的啊，他给我就放在那里，我就等谁生病啊，我就帮他去分了，分给别人用，因为我知道这个钱这个奉献讲是说给神的仆人，其实他好像心一样的，他是很希望我给他一个笑脸，他很希望我讲完道之后呢，或是在讲道的时候呢，啊，看他一眼啊，或是说拿他来做一下例子啊，就是我知道有时候我一提到他，他很高兴的，那不是整个好像在那边睡觉这样，突然间你讲到他，哇，他那天呢就很兴奋了，你看为什么他很内疚啊？他知道他。很多事情做不对啊，很多事情不讨神的喜悦，他来到神面前已经没有门了啊，他没有方式来见神，但是他知道教会里头有神的仆人嘛，有人代表神，神的仆人比较好骗嘛，对不对？所以就拿东西给神的仆人，好像给神一样。那如果神的仆人贪心啊就容易啦，对不对啊？来多多益善，多多益善啊。有的牧师是很敢开口的啊，就看准这种内疚的富人啊，就是这种有钱人啊，你一知道他内疚就很好了，你锁着他啊，你动不动的，哎呀，这位弟兄啊，最近哦，牧师家里的雪柜哦太小，你觉得怎么样啊？明天就一个扛过来的了，你放心啊。你跟他暗示一下说牧师的车啊最近想去旅行啊，不知道在路上会抛锚了就来不及回来崇拜，你觉得怎么样？他就会把他的奔驰借给你，很容易的。你先锁定在教会里谁是内疚的，你就一直对着他跟他开口，他会当你是神的，你给他微笑他就平安走了，他不需要上帝的，你不要被利用啊。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也提醒我自己啊，方便是方便，好处是好处，但是这一些并不是上帝要悦纳的，上帝要的是他的悔改。所以当时约翰被洗礼留下来，你可以说是镇定剂来的，就是洗礼发疯的时候呢，他需要约翰给他一点好话听一下，他就可以睡觉，所以他当然不会杀约翰了啊。开始是为这个，但是马太就讲结尾呢，洗礼变了，洗礼开始呢，想要杀约翰，因为他知道没有用啊，约翰不会放过他，约翰一直会提到他的罪，所以他最后呢，应该是希罗底啊一直怂恿他，就是说，因为希罗底也很怕约翰，你知道吗？约翰老说这个女人不合法，这女人是不应该的，希罗底说哇，给你活着，我连王后的位置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希罗底一定是不敬钱的嘛，他也是以东人，所以他说杀，最好是吧？但是约翰不肯杀，他也没办法， 所以他一定是用很多的诡计啊来收买啊，来迷惑。最后呢，约翰就可能慢慢就开始不再在意约翰了，啊，他就很想要把他除掉，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又不能除了，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他又被另外一个事情限制了，开始是他的良心，现在是百姓，因为他发现呢，他把约翰关太久，百姓在外面呢就觉得约翰是神的仆人，因为你如果关一天把他杀了，可能百姓还在想约翰呢啊，可能还在找这个人呢，啊。你关了一个月，大家知道他在里面，而且你关了一年了，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个仆人是很高尚的，因为他为公义受那么多苦楚。你现在再杀他，百姓就恨透你，所以他也怕，因为当时在加利利，在犹大有分类党，分类党。这耶稣门徒也有分类党的人啊，分类党其实就是民族主义了。OK， 就是那些他们认为呢，希律是冒牌的，我们一定要把它除掉，我们要让大卫真正的后代做王。OK， 所以希律很怕分类党造反的。OK， 但是偏偏呢，分类党会得百姓的喜欢，因为他们看来呢是很重视。这种纯正的信仰啊，纯正的血统啊，所以希律就发现他开始被良心捆绑，等后来好像良心已经对他没有什么作用之后，他又被他的位，就是他的好处啊，就是他的王位啊，会不会失去王位啊，而被捆绑，所以他又不能杀约翰啊，他不敢就是在。没有一个特别的名堂的情况下就把约翰杀，免得百姓利用这个理由啊，就让许多就是跟随者啊去生乱啊。那题外话一句了啊，就是希律有兵的，因为罗马人给他兵，为什么他们那么怕乱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你有兵啊，百姓没有啊，是不是？你看他们百姓想要杀耶稣。也要搞来到希律面前，也要来到比拉多面前，很明显百姓自己不能够随便做什么事的嘛，就百姓的能力很有限，希律有兵丁，有罗马人做担保，怕什么呢？原来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来到耶路撒冷，来到犹大地做官的人呢，都给凯撒警告过的，就是说如果犹大帝触乱，我就砍，我不是砍他们，我砍你。所以你们知道比拉多当时他要杀耶稣，就是要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也表露出这个我们说这个犹疑啊，就是说他没有很确定，因为他其实也怕，他怕如果耶稣真的被他处死之后，他想放啊，但是他想如果被处死的时候，他会不会带来这个百姓的背叛啊，就是动乱，动乱之后呢，他的位置就不保了啊，而且不是只是被就调回去罗马，不是，凯撒是杀的啊，就是犹大帝是最难管的，谁管得好就升官，管不好就杀。你们知道当时啊，这全世界都很乖的，你知道吗？就是叙利亚啦，非洲乖乖的，因为大家给罗马人管都没有声音进行的。最吵的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最吵的地方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啊，他们是最难管的，所以很敏感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希律一想起说，只要这个风声一传到凯撒，就罗马那里，他很快就被放逐，或是被废掉他的王位。所以他又不知道怎么办了，他说哎呀，为了约翰，我连王都不没有得做，这好像这个算盘也打不下去嘛，所以他也为难了。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可讲这个希律就是害怕约翰，马太反而说希律想杀约翰，其实是一个前因后果了啊，也是他的一种良心的变化，好吧。那另外一个也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约翰啊。马可说约翰好像 跟西利关系还不错的啊。如果你看嘛，西利喜欢听他又什么什么，你能够想象吗？约翰有一个权利啊，可以到王的面前讲话，这已经不得了了。西利见你就不得了，你应该是有官位啊。再加上你还可以在这个王面前骂他，我想你是豹子胆吞了20颗啊，你怎么能够做这个事？一定是约翰有很高的位置的，当然这不是官位啊，就是百姓对约翰的这个尊重很高，连西律也是这样子。所以你想，如果约翰啊，他稍微为自己打算啊，说哎呀，我这样骂他过不去，我自己也过不去啊。如果约翰稍微妥协一下啊，说哎呀好啦，哎呀反正啊，这个西罗底也是神造的女人呐 啊，好好对她吧，当妻子我就没看见啊，给她要听的话。哇，我可以告诉你，约翰肯定升官，对吧？那西利也可以跟他造一个庙啊，让约翰呢就是在那边做堂主，他就去找他就好了。没有啊，约翰没有，为什么约翰这么傻，没有想为自己好日子做一点点的安排呢？为什么不要？最起码给自己安全嘛。他知道西利出名就是杀人，你还骂他，你还让他。不只是一次哈，就是一直让他良心难受，不合理嘛。所以你就明白了，约翰被上帝呼召真的是做神的仆人了。如果你还有顾忌啊，你做了，你说我是神的仆人啊，我还为薪水，我还为生活，我还为保险，我还为前途，为孩子什么，你多想，其实证明你跟上帝的仆人没有关系。虽然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这种叫做神的仆人，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也认识 ，OK， 可能你家人也是这样，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看一下约翰，啊，约翰是神呼召的仆人，他没有为自己做任何打算的，他不单在百姓当中，就是讲那篇道啊，就是天国近啊，你们要悔改。他连法利赛人也这样讲，他对祭司也这样讲，对兵丁啊，拿着武器的兵丁他也这样讲。现在呢，他面对这个疯疯癫癫的君王，他还是这样讲，这就叫做呼召，是不是？如果有机票啊，加上5星级的旅馆啊，这个好吃好住啊，来请你来讲两篇道，你就不要只是说我是神的仆人了啊。当然教会带传道人好，这是应该啊。但是如果是看这些的安排啊为重的话啊，这个就不称了哈，不称了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所以我就说，约翰在圣经里面很少的啊，记载他不多。但是已经是讲到底的了，啊，就是这个人啊，就是怎么叫做神的仆人。每个神学生要毕业之前呢，不要告诉我你是神学博士 ，I don't care。你先看一下什么叫做跟随上帝的脚步，什么叫做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使命，你就从今以后能够在教会当中带领出跟随耶稣的人，啊，如果教会的牧者本身不是神的仆人。他也就不可能带领他的会众有做神的仆人的，所以我们很遗憾啊，所以很多是学问很高哈，啊，但的确在生命中不是上帝要用的啊。好了，我们就看下去了啊，这个就悬挂在那里了啊，西利也不杀他，就把他留在那里啊。直到有一天发生一件事啊，我们来读第6节，他说到了西利的生日，西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西利欢喜啊。马可啊，他说有一天恰巧是西利的生日，西利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西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西利和同席的人都欢喜啊。你有没有注意一个特点？这题外话，不过你可以注意。一般上我们看圣经的，就是这个福音书的记载呢，你会发现马可是很简单的，每次 路加讲一大堆，马太讲很多啊，路加特别详细，每次马可就两句话就没了。但是这个事情马可特别详细啊，很奇怪啊，他会讲比人家讲，每个人都觉得不要讲这个人啊，这个洗礼就带过就算了，这个坏蛋啊。马可好像很不放过他，就很详细的把每一件事，当然我们不是说马可有兴趣啊，很奇怪，可能马可那个年代啊，的确是百姓，因为马可是先福音书里头他相传啊是第一本先开始，可能那时候大家对约翰的印象还很深刻啊，所以可能马可还会记载多一点这个约翰被杀的事。好了，无论怎么样，这是纯猜测啊。不过你会看出这个特点来。好，圣经第一啊，圣经有没有反对我们搞生日 party 哈？啊，当然，我也常说基督徒应该不用太过在意生日啊，因为每年都有啊。第二，就是说圣经也没有反对，但是圣经要我们在生日啊的这个庆祝会上面呢，最少啊有一个敬虔的表现了 啊，所以。我不会说圣经反对我们开生日会啊，或是为生日庆祝，但是生日应该最少提醒我们三件事了。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生命是神给的，因为他提醒你出生的那一天嘛，也让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有生命是分享他的恩惠，也让我们参与他的荣耀的计划啊。所以在许多的，就是你纪念自己多一岁你就向上帝感谢多一年因为他在这一年里头继续的供应保护你所以生日会如果有一环是数算神的恩典数算上帝这个的保守，这是好的第二呢，生日也可以提醒我们反省自己浪费恩典是吧？因为你一方面说有很多恩典，但你也发现呢，我们荒废了很多的机会。所以每次你数年岁的时候你说哦，我今年40岁了你感谢神，但下一步你说40岁还这个样子你还觉得自己圣经还没读明白这个还不能够胜过就靠圣灵去得胜软弱还是常常这样那样那样你会想到自己其实神恩典很多，但是自己常常荒废神恩典没有把精力时间就是追求在对的事情上没有尊主为圣没有荣耀他。所以生日好让我们来个这个我们叫做小结来算一算自己进跟出到底有没有合乎神的要求。第三，生日呢让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自这个评价之后就立志在以下的时间愿意更多把自己仰望在神的手里更多服侍他。所以如果生日会里头就是有感恩有反省有励志 OK 这是好事了这个的确是敬虔的。但是你要知道一般的生日会不是这样的是吧，一般人过生日特别是生日庆典的时候呢，其实是成为他们放纵情欲的机会常常说生日嘛餐馆也是这样对你的，你生日多给你一道菜你生日送一个蛋糕，为什么？你平常吃会肥，这一天吃就不会肥是吗？不会一样你身体又没有特别。所以很多时候人就常会说是因为我的生日我就有好像有一种不需要约束自己的一种特权。所以你知道在很多的生日庆典会上面包括就是这一种数算的这种庆典也说什么什么周年纪念什么什么，总之这一类的开始呢是会在吃喝的事情上因为大家说来喝杯今天喝多两杯，因为你是生日嘛今天吃多两口总之又喝多又吃多开始是饮食上不节制，那你喝多两杯呢，你开始话题也不节制所以你可能7:30开始吃饭，大家喝吃到8:00-9:00呢，你就开始听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了。因为有一些人半醉了，就乱讲话了话题就开始很低级的就出来了。 话题一多，不正当的话题一多呢，紧接下来就有很多不正当的行为就发生。所以有很多的宴会啊，开始进去的都是彬彬有礼的绅士啊，但是最后都是一些很污秽的事情在里面发生。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不是生日会的问题，是人的罪的问题啊。你看约伯啊，在圣经里面记载，约伯他怎么看待这种的，我们说庆典啊，就是无论是什么生日啦、啊、也好啦、啊，什么周年也好啊，约伯是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他孩子？然后我们读一下，在约伯记第一章四到五节，他的儿子按这日子搁在自己家里摆设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清晨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也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所以约伯可以庆祝生日会，因为他很明白人在多喝两杯的时候头脑在想什么、人在许多就是朋友的面前那个骄傲的那种流露是会让上帝厌恶的。所以约伯很知道，所以就把他们全部给叫起来说，全部给我去献祭，你们有多少个人昨天现在我们是说因为怕传染这个 virus， 你昨天见到谁啊？约伯当时是说，你昨天见到谁，全部给我叫出来去献祭，因为你们的对话想法可能得罪了上帝。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会很贪吃啊，就是当然我们到这个年纪的人也应该该吃的都吃过了，所以如果你像我这把年纪，你还整天想去宴会啊，你应该是想做别的事的了哈，就你不是正常啊，就是我们不会很贪，就是什么宴会都要出席的 ，OK？ 如果你真的被感动，你需要出席的话呢，你求神预备你，想到你要看到的人，你要对他们讲什么话 ，OK？ 你要常常很警戒自己啊，在这个欢笑这种就是喜笑的当中呢，也有是上帝发怒的时候的。意思说不要因为在那里很轻松啊，大家都在就是在发出笑声啊，就是充满喜乐，不是，很多的喜乐里面是带着神不喜悦的事，所以很可能上帝没有啊，他容忍，但是也有可能上帝就在当中就行他的刑罚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出席在这种宴会里头呢，我们就求主使用我们有为他做见证的机会不要只是光着去吃是吧如果你家族很大每一个表哥表姐都生日，我看你每一天都有宴会等一下完了一年一个生日如果你有20个，可能20天就用掉了连再加上他们这个结婚周年又再来20个又40天用掉了，连他们每个孩子，连后来又要嫁孩子嫁女儿又来，我可以告诉你几乎每3天都有一个宴会，有意义吗？你看天天看到同样的人了，聚来做什么？如果不是为了做见证，你真的是为饮食吗？有那么吸引你吗？不会吧当然我讲很多了，不过这题外话就讲回来，应该是讲犀利就是说当然我们不排挤以世人一起吃喝，但是我们与他们吃喝有更高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们的目的是只是炫耀或是欲望我们与他们吃喝是要给他们带来盼望，给他们带来救恩的盼望。好了，说回来这里呢，西罗底就是这个叙利的，就是抢回了妻子他想杀约翰，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这个西律留着他，所以现在他有机会了。他想起有一个生日会是西律请了很多人出席的，他的这个诡计就可以实现了。他怎么实现呢？他就安排他的女儿叫沙罗米当然这里没有，可能有讲他的名字前面没有后面有讲就是 他安排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讨好西律，也讨好这些出席的宾客。那你可能觉得这是可能叫孩子出来拉一下小提琴啊，那就是爷爷过生日啊，就叫儿子去弹一下贝多芬啊，让老人家高兴啊，让老人家知道啊，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孙啊，这样啊，不是这回事啊。OK， 你知道以前的宴会只是男人罢了，没有人带女人出席的，女人都在家的。OK， 是男人在一起罢了。那如果有一个女人进到这个场合，她很可能是妓女来的，就是说她不是平常的人来的。你知道这西罗底她自己都好像妓女这样，就是为了权力啊，换了多少个丈夫，现在她连她女儿她也把她养成这个样子啊，就是让她在这一种的场合，你知道了，这种舞蹈都是不正当的舞蹈了，就是让这些醉醺醺的人胡思乱想。他允许他女儿做这个事情，其实他是为自己的好处的，因为他警戒下来，他要利用这个机会除掉他心中一个很大的顾忌，就是约翰。 OK， 那我们看历史，你要知道这个萨罗米呢真的是比他母亲更厉害。萨罗米后来嫁给谁？嫁给他的叔公，因为他母亲是嫁给他的叔叔。萨罗米真的是这么年轻那么小，为了权力可以嫁给他的就叔公，就是他的叔公是怎么讲啊？是吧，就是嫁给他妈妈的丈夫的同辈，完全哇，就是不想知道了，这就是好像泡泡剧这样啊。好了，我们继续看。好了，跳完舞大家很高兴，连这个喝醉酒的王讲了什么话？就第七节就说，西利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啊。马太好像很不甘愿呢，就这样随便讲。马可很有兴趣啊，你看马可就说他讲什么，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你想一下，这个女孩是帮你去打仗是吗？是帮你就是抢了半个天下是吗？你为什么讲这跳舞而已哇？你这个王是不是有没有糊涂成这个样子？你高兴归高兴啊，你为什么要随便做出这种不合理的承诺？对吧，这是一个羞辱啊。当然在场的人应该也是不正当的了，所以他们也觉得好笑啊，可能觉得啊，这个王啊就是很大方啊，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 OK， 但是最后呢，他的这个糊涂啊就促成了上帝最后一个先知的性命结束了啊，就是在这个很没有意义的一个承诺。你说约翰如果真的是被砍头是因为为了见证上帝的伟大西利把约翰送出去打仗最后约翰呢为百姓争取权利随便了，总之你说原来是一个错误是西利喝醉酒讲错的话，就把上帝的一个忠心的仆人就结束了他的性命。好了，你看这个小女孩给她妈妈教得很厉害啊，她没有当场就跟西利说我要 iPhone 11啊，她没有当场就要东西的。 OK， 她可以啊，活的一半了，你说三分之一也够了啊。她竟然她懂，因为她妈妈应该是吩咐过她啊，所以她就圣经说这个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马可他就出去对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马太不想讲啊，所以就但是你看嘛，这个马可他就有一个小段落，其实这个女子呢被他母亲吩咐，如果王跟你说什么你来问我，是吧？他当然不会先跟他女儿说，一开口就是要人的头啊！哇，这个小女孩可能吓到啊，他就跟他说你来问我啊。 当他来问我的时候，西欧底没有顾虑的马上说给我杀约翰，而且把他头放在盘子，这是一个很没有尊严的事啊！我不知道你能够明白吗？就是说你杀约翰有很尊严的方式杀他的，是吧？啊，让他死得正当，你就是让他死在监牢也可以，为什么要把他的头拿出来呢？其实是一种好像羞辱的一个方式啊，把他看为好像是一个娱乐的一个事情。所以西罗底心里面是很恨约翰的啊，因为他知道约翰就是给他很不安，因为约翰责备西律娶了他。那刚才前面说好，他的这个王后的位置一直没有保障，因为约翰的存在嘛。但是他又没有办法逼西律杀，因为西律对约翰有好感。现在他出这一招，就让西律绝了。为什么？他让西律亲自杀，所以西律不能回来说你杀约翰，我不跟你好，是吧？因为西律会发疯的嘛。他有一天他难受到不得了，他可能会来赖这个西罗里说。是你杀的啊！你看你杀了呀，你这个女人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人可能就把她赶走了，人这西罗底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西罗底不敢自己杀，他免得西利抓这个痛脚，他让西利自己去做这个事呢，那西利就走投无路了。每次西利想到他杀约翰呢，他知道他死定了，他只能够投入跟西罗底一起啊，站在同一边，他不能再告西罗底。虽然他心里知道他是被陷害了，但是他只能够跟他站在同一边啊，所以西罗底得逞了，因为西利永远没有办法把他休掉啊，他的王后的位置好像保着了啊。所以你觉得约翰很奇妙啊，他没有讲话，他在前面被记载他骂了他就是不应该娶的女人，那他就被关在监牢，也没有说这个约翰定时给他写信啊，提醒他要怎么样，没有啊。但是这个王后住在王宫，为什么那么不安呢？你有那么多保卫啊，你有那么多的护卫者在你旁边，你怕什么？内疚啊，就是人的追究是不管你有多舒适的环境都会追上你的啊。就刚才前面说，因为姐妹，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常有追究呢，不要轻看这个病，这个是没有的医的，你越躲它就越可怕，你的躲避就让这个罪疚越肥壮，好像它是刺你的害怕的。Okay? 唯一的制药呢就是赦免，你用信心求神赦免你，内疚就不在了啊。不排除以后别的罪，我们犯别的错还产生内疚，但是最少上帝的赦免是我们内疚除去内疚唯一的良药啊。好了，圣经说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啊？就第九到十节，王就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啊。马可啊，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迟，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啊。那这里说西律忧愁啊，这个忧愁没有果子的，他不是悔改啊。如果他真的是悔改，他就可以说算了算了，我讲错话，我才不杀先知啊，不是好了吗？他没有悔改啊，他的忧愁啊，是因为他必须要做一个他不想做的选择。什么选择呢？就是杀约翰会让百姓生乱，但是不杀约翰呢，会让他丢脸，两个都是他不要的，他为难这个事。马可就很清楚的记载呢，他不肯推辞，就是他不收回他讲的错话，不是因为呢他是一个很忠实的人，谁都知道这西利讲话不是话来的。OK， 今天讲狗是猫，明天讲猫是狗啊，总之他为了利益谁都出卖，这个历史都写了，所以他的这些所谓朋友不惊讶的。如果西利当时说不玩了不玩了，走走走，不要吵我， 大家也不惊讶，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人讲话不算数的。但为什么他那么在意呢？面子。因为如果一个小女孩啊，跟他说，他跟小女孩说我要给什么都可以啊，人家说要的，你又有点迟疑收回呢，传出去就是说，哎，西律啊，没有那么大权力啊，他被一个人所限制，那个人叫约翰，就是他做王的尊严就失去了，啊，好像他有顾忌，他没有权力，他更爱这个东西，他更爱这个面子啊，就是非法做王啊，他更喜欢这个，所以最后呢，他宁可有一个身乱的可能，他都不肯啊，就是让自己在这个喝醉酒的人当中丢脸了，这真的是没有意义了啊。好啦，这他就下令，当然这兵丁就做了他要做的事啊。我们读下去啦，十一节，就把头
放在
盘子里，
拿
来
给
女
子，
女
子
拿
去给
他
母
亲啊，荒谬的对吧？给他母亲，他母亲要做什么？当皮球踢啊，就是羞辱啊，就是圣经说，约翰是自始中心，结局悲惨啊，他不仅坐牢，最后他死了都没有尊严啊，好好这样被杀也好了。头跟身体分开，给人家扛来扛去哈，拿到这个王后的面前，王后肯定不会对着他的头说对不起啊，肯定很高兴，这个仇人哈，终于啊就是死在他的面前啊，他不去监牢嘛，他如果叫人把整个尸体扛到他的王宫，他也不愿意，就拿他的头发，他就好像看到他整个敌人消失了啊，一个证据。所以我们看约翰我们就很忧伤了，对吧？我们觉得为什么一个忠心的仆人会有这个结局？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在诗篇啊，是116:15啊，就是这个诗篇里头有一句话，他这样子说，他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所以这里说耶和华的眼中他会有圣民会死的啊，因为上帝有考验，上帝在他的子民身上有不同的旨意，但是圣民之死呢，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就是说约翰的寻道在人眼中是没有意义的，是就是一个醉酒的错误，但是上帝看约翰忠心至死为宝贵啊。所以有时候神允许啊，他的儿女在短暂的时间可能经受一些不能够理解的待遇啊，但是他最终他要为义人来伸冤，他要报复恶人。OK， 那其实我们不要太惊讶啊，你如果看圣经啊，有时候我想我自己也会想啊，我想你们也应该想过啊。就是为什么保罗啊，彼得，保罗是被砍头了啊，彼得被钉十字架，其实还不止啊。当时初期教会，如果你看一些历史记载，很多的这些忠心的这些基督徒跟神的仆人，都被罗马人用各样的酷刑啊来对待的，基本就是说没有安详的日子。更不要说死的安详，是吧？他们进到教堂啊，就先抓谁了？肯定不是抓会友啊，当时抓的就是抓牧师，因为他要讨好王嘛，所以这些罗马兵他就去抓牧师啊，连用最残酷的方法来对待这个牧师，让那些信徒害怕，你害怕了就不会有人信了嘛。如果你只是对一个会友不好啊，对一个信徒不好，人家还在仰望牧师嘛啊，所以信心坚定，你就苦苦的去对待那个传道人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很多的记载啊，就是忠心的信徒啊，都不会有好死的啊，都是很凄惨的离开啊，被杀害。因此呢，我们做基督徒真的要理智一点啊，就是我是听过很多的一些见证跟祷告啊，就是 我想这是他们心中的祈求啊，但是这不表示说这是他们的信仰啊。我盼望是这样，就他们会祷告说，啊，上帝啊，我说他们讲啊，就是他们说上帝啊，我虽然在世上啊没有很忠心啊，没有怎么样啊，就不一定完全逃离劫，但是呢，求你让我死的时候不会太痛苦，或者说求你让我死得好。原来很多的基督徒呢是很顾忌这个怎么样死的，特别是华人，他很怕自己死得不好啊。当然这可能是跟我们的迷信有关系啊，但是另外呢也是很多人心里面过不去的一道墙来的。你看圣经有多少的信徒，而且教会的历史，当然不是每一个啦，我不想吓大家，但是有很多明显的例子呢是没有安详的离世的啊。如果有，我们只能够说是上帝特别的保守，对吧？好，所以怎么看这个事啊？那我说我今天的目的不是想吓大家，我只是想说上帝爱我们，这个爱呢也包括预备我们承受苦难。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啊，举个例啊，你说你以后做宣教士啊，但这个现在不会发生啊，如果早100年前可能会啊，做宣教士啊到非洲去啊，最后上帝说啊，你的结局呢就是土人啊就煮一锅咖喱你这在里面啊，意思说你可能被土人吃掉 OK 啊。不过你放心啊，我猜你做宣教士，我想如果你一开始你跟上帝说我献上给你，你要差遣我去那里，上帝说去非洲给土人吃，我想你马上回家，做不了，对吗？我要为你做见证了，我不想被吃，因为你觉得这个太不能接受了，所以我想上帝也不会这样子对我们。他如果真的是要我们接受承受一些很非一般的结局啊，他应该是用一生的时间预备你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些在历史里面的这些伟大的啊，就是忠心至死的圣徒，他们是从小就被上帝预备来面临最后的结局，所以他们走到那一天的时候呢，他们的心已经好，已经预备好了，他们的盼望已经实现了。虽然好像史蒂凡啊这些啊都一直被石头在丢啊，被石头所伤害，因为大家拿石头打他嘛。但是史蒂凡他其实已经看见天开了，意思说他好像身体已经没有感觉了，他的灵魂已经开始往天上去了。所以我们是很相信说上帝的爱啊，不是溺爱，也不是宠爱啊，就是啊，让你什么都没有啊，都很安全，很安全啊，让你是宝贝这样，熊猫这样，不一定，因为上帝要得荣耀，有时他得用荣耀的方式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如果他要我们承受很困难的事呢，他的爱还是在当中有作用，就是他会预备你，好吗？啊。当然了，我说一般的信徒应该是不会这样的。我在教会那么久了，我看见很多信徒顶多有的是生病啊，也没有说到什么地步了啊，也就离开啊，也还好啊，家人在身边，也有人照顾啊。所以一般上我还是说，上帝没有让每一个人都面对一个很非一般的结局，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就给自己一个承诺，说我一定可以安然离世呢？啊，这个不是神的应许，好吧？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要死得好，我们依靠的是上帝那美好的天国，上帝那不变的慈爱。所以各样的结局都是在他的慈爱之下的，啊，就意思说他还是用他的慈爱。来恩待我们，好了，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灰心了啊，也不要太过受影响，啊，只是在祷告当中呢， 常常就是反省自己的信心的程度。这里有一个学生啊，他说这个砍头啊，他可能是很介意的保罗被砍头。他说砍头呢会有一种很短的痛苦，但是他会突然间就失去知觉啊，所以他说砍头呢比较幸福啊。彼得呢被钉，而且是倒挂，因为你不会马上死嘛，你的神经线各样还在。他说这个是比较痛苦啊。连他就想出了一个解释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解释，他说他就认为好像上帝比较爱保罗，比较恨彼得这样啊，因为彼得苦了。他就说很有可能哦，彼得被钉的时候他就开始没有感觉了啊，上帝让他的神经线全部停下来。哦，但愿如此啊，我们不知道。总之当然也可能啊，也可能啊，就是上帝让彼得就是在一个极大的这种肉身的苦楚里头，他感觉到一些的苦楚，他没有感觉到本来应该会有的苦楚啊，因为你的身体也在上帝的手中。如果上帝知道你痛成那个样子，你会开口咒诅耶和华呢？上帝也不会让你这样做的，对不对？所以你的心情要到这个地步啊，要知道，你如果真的要承受一个很难接受的结局呢，上帝会在当中好像给你一个保护罩这样啊，就是看来好像很苦，但是其实你好像感觉不到全部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把大部分的苦楚都拿去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帮我们承担了。 OK， 那西律跟这个西罗底的这些恶行啊，其实是有报应的啊。你历史里面的圣经没讲，因为那时他们还活着嘛。那历史告诉我们，西律因为就是休掉了这个他本来的王后啊，是叙利亚的公主嘛，就冒犯了叙利亚王，所以后来两国就打起来了，连他就打输了。然后打输第一个就是丢脸，就是说他让百姓，因为百姓心里面知道他叫活该嘛，因为他做坏事，他杀了约翰，所以呢其实他以为他可以逃过这个，其实没有，百姓就好像嘲笑他啊，就是战败了，是神的刑罚。再加上啊，他跟西罗底两个啊，又想要去害别人了，因为其实他想要抢他另外一个兄弟的版图，也就去凯撒面前讲坏话。哪里知道呢，他那个兄弟跟凯撒是好朋友，所以凯撒就惩罚他们两个，所以他们两个就被放逐了。所以他们是被放逐来法国，就在里昂附近啊一个小城叫维亚纳，就死在那里啊，就是一生羞辱。那今天你可能觉得哇，去法国死很好命啊，有奶酪吃，有香槟喝。以前法国就是我们叫做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高卢人的地方，就是野人的地方了啊。所以从耶路撒冷啊，就是加利利这块地被赶到法国，其实就是一个极大的。就是好像从人类当中被逐出去的一样啊，所以最后他们的确是死在自己的罪当中，也死在上帝的这个报应跟追讨的当中啊，他们不可能有平安的啊，所以上帝是会追讨罪的，只是有时候他不是用我们的方式。好了，我结束之前我快快讲一个结尾啊，因为这里有记载约翰的尸体啊，我们读他啊，读这两节经文就好啊。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啊。那这里是交代啊，虽然约翰的头被往后拿去啊，但是他的尸体呢，应该是。叙利把约翰的尸体就是丢出来了啊，就是丢出来，或是说放在外面，没有在监牢里面了，所以约翰的门徒可以安葬他的尸体啊。那这个有这个动作有没有意义呢？其实有啊，一方面证明了他的门徒啊对约翰还是忠心的，意思说约翰都已经离世了，而且他。在人的眼中看来是失败的，因为他被杀嘛啊，没有被保护啊。如果你是他门徒，你应该就是 很害怕你自己遭殃，应该跑才对啊，是吧？这些门徒比耶稣的门徒好多了。耶稣被杀的时候，门徒都不见了，给耶稣处理尸体的还是妇女啊。约翰被杀，而且被羞辱的时候呢，他的门徒敢来拿他的尸体，不害怕生命的危险，来给他安葬，表示呢，其实他们心里面还是知道，虽然很难理解，但是还是知道他是上帝的先知，还是尊重他。OK， 好了，埋葬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当然也可能是我们会想起的啊，特别是华人，我也就很害怕啊，提到埋葬啊，因为就会问啊，要土葬、火葬还是什么啊？其实我们基督徒从圣经来看啊，我们。并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根据说圣经很强调要怎么样去葬我们的身体。OK， 当然这个圣经的文化当时是就是埋葬啊，就你不会找到火葬的。OK， 是因为在那个文化里头，火葬是一种咒诅的意思，就是你被烧是表示你是就是上帝要毁灭的人，所以他们文化里头没有火葬啊，所以你不能因为这样你就说基督徒不可以火葬。对我们来说，火葬只是一个方式 ，OK， 因为我们不认为火葬是一个咒诅，因为你在文化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可以吗？好了，说回来，我们要怎么去对待葬礼啊？其实不要过度的去夸大它啊，或是过度的去我们说。铺张啊，其实葬礼应该合宜啊。为什么？因为葬礼呢是表达信心的。怎么讲呢？你看圣经有一些例子，亚伯拉罕啊、约瑟啊、雅各这些人啊，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呢在撒来死的时候就用钱买地给他跟他的妻子做坟墓啊。那你可能不觉得奇怪啊，你要知道上帝已经把那个地给他了，但亚伯兰还是用钱去买。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亚伯兰没有看到一个国家，虽然上帝说这是给你的，亚伯兰住帐篷，他搬来搬去，上帝说你看见的地方都是属于你的，亚伯兰没有看到一个以色列国出来。所以对亚伯兰来说呢，上帝给我这个地我相信，但是现在呢它是属别人的，所以我要怎么办呢？我要在这个地方埋葬。那不是因为他执着啊，是因为他相信这个应许。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不要把这个亚伯拉罕买地啊，还有约瑟啊，就是死在埃及不肯埋葬，硬要人家把他的棺材搬出去啊，就是搬到这个迦南地，就出埃及的时候搬出去啊，到迦南地去葬，真的不是因为他们执着葬礼，而是他们坚持上帝的应许，因为他们离开世界的一天，他们还没有看到这个应许，所以他们希望透过他们的身体埋葬在这里呢，而表达他们仍然相信神的应许在他死去之后的一天要实现。所以这个旧约圣经这些人的埋葬啊，不是我们今天对葬礼挑剔啊、讲究啊，不是给你当理由的。OK， 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形式上是自由的啊，你可以土葬、火葬，但是你要看你在什么地方了啊。有些地方合理的，你就做合理的事情，但是最终呢，你盼望在整个葬礼的当中能够表达出你的信仰，表达出你是一个有永生天国盼望的人，而不是像那些没有救恩的人啊，就是葬礼好像是他最后一次机会显耀，全部什么法宝都搬出来啊。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这些东西啊，一个平平淡淡的葬礼啊，也不用什么大哭大叫的啊，因为我们都会见面的啊，我们的灵魂都在，所以一种很合一的方式带出我们对身体复活的信心就好了，可以吗？啊， 啊，我盼望这个不成为你们的搅扰啊。但其实我有时回到亚洲，我这样子讲呢，一些老人家会很不安的啊。他们之后的话题就是我要怎么买账啊什么，他们会讲这个啊。当然他们是年纪比较大才信主啊，他们摆不开那种以前的想法啊。我也是为他们祷告了啊，求主给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啊，不会再顾虑这些事情了。好吗？啊 ，OK， 我讲完了啊。当然今天你说这个不像讲道啊，不过我好像讲故事这样，好像讲一个丑闻啊。啊，不过它在圣经里面嘛，所以我们啊应该有一个恰当的方式来明白来领受啊。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啊。我把时间给大家，如果你们想回应啊，如果没有，我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好，给大家一点时间啊。